第十六章，人们不讲道理，思想谬误，自我中心，不管怎样，总是爱他们。如果你做善事，人们说你自私自利，别有用心，不管怎样，总是要做善事。如果你成功后，身边尽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敌人，不管怎样，总是要成功。你所做的善事，明天就被遗忘，不管怎样，总是要做善事。诚实与坦率使你易受攻击，不管怎样，总是要诚实与坦率。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，可能毁于一旦，不管怎样，总是要建设。人们确实需要帮助，然而你若帮助他们，却可能遭到攻击。不管怎样，总是要帮助。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，你可能会被踢掉牙齿。不管怎样，总是要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。加尔各答儿童之家墙上的标语：在走向天国的途中，如果我们把生命比作一本书的话，那么时间就是那只翻手的书，无论是一本伟大的书，还是一本微小的书，时间都将以同样的速度翻过去，翻过去，直到最后一章。故事讲到这里，我们就必须要一起来面对德兰木木的病与死了。虽然我非常不愿意，我甚至觉得像木木这样的人，上帝应该恩赐给他更为健康、更为长久的生命，以便有更多穷困的人和苦难的人因他而受益。这种不愿意甚至导致我在进入这一章的写作后，文思变得异常迟缓。虽然我甚至这样想是自私的，这意味着我只想到穷人的需求，而没有意识到默默真的太累了。他已经把他想给予的，以及能给予的，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个世界。现在他的确需要去天国里安歇了。德兰木木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身体羸弱的女孩子，到了中年，她的身体却奇迹般的健康起来，这使得她也有充沛的精力为穷人中的穷人服务。进入老年后，各种疾病却纷至沓来，给木木晚年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。老年的德兰木木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，腰弯背驼，粗糙的双手严重龟裂，脚趾发炎，一直走路蹒跚。1985年1月，他应中国天主教会的邀请来中国访问时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在滴水成冰的1月的北京，他仍旧穿着那件薄薄的白色纱丽，那双半旧凉鞋，只不过在纱丽外面夹了一件毛衣，还是旧的。1986年，木木因患严重的白内障，在纽约圣文森特医院接受了眼科手术，结果一只眼睛被摘除。1989年，因劳累过度，他又患上了心脏病和关节炎，严重的炎症几乎使他的双腿变形。就在这一年里，他被迫在加利福尼亚接受了一次心脏手术，医生为他安置了一部电子心脏起搏器。在最后的几年里，他基本上是靠这个起搏器维持生命的。而由心脏病所引发的咽喉炎，更给他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。1990年，他以健康为由辞去了仁爱传教修女会总会长的职务，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止工作，辞职反而使他在世界各地的奔走更加频繁了。 1999年9月，在淑女们的坚决要求下，他在辞职半年后又重新走马上任。这一年他已年届80，而且健康极其不佳。但他独特的灵修和领导才能，以及他对这个组织的深刻影响，使淑女们相信他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。1991年1月，海湾战争爆发。1月2日这天，木木拖着老迈而病弱的身体，给交战双方的总统写了一封信，为所有将在这场战争中受苦受难的人们祈求和平。他写道，他们受苦，而我们就是这苦的原因。上帝毁灭我们，是要我们被他的爱所爱，而不是被我们的仇恨所毁灭。1993年，他应邀再次访问北京。1996年8月，在10天之内，他三次心脏病发作。有一次，心脏已经停搏，医生不得不使用电休克，才勉强挽回了他的生命。不久，他又染上了肺炎、天花、脑血栓、慢性肾病，每天不得不接受三次人工输氧。一直到这年年底，他的健康状况才稍微好转。虽然病情如此严重而复杂，但木木却一直不肯配合医生的治疗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他甚至表现得有些任性和固执。在他尚能坚持的时候，他总是严禁修女们请医生。有时候，修女们背着他好不容易请来了医生，可医生一走，他就立即撕碎药方，或者迅速地把药方塞到床垫下面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去工作。好像这样一来，他的病情就减轻了似的。有一个亲近他的修女说，医生要他按时服药，但他很少做到过。他宁愿把这种痛楚献给主。医生要他减缓工作节奏，他也从未照办过。而在他失去自持，不得不接受治疗的时候，只要一清醒过来，他就立即要求停止昂贵的检查和治疗。他说，请让我像我服侍的人一样死去吧。木木对待病与死的态度，使一些人感到异常惊奇。于是有人好奇地问他，是否真的很向往那种不可知的存在。木木回答道，当然了，那我就可以回家了。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棕色的眼睛里闪耀出一种幸福的神往的光芒。在木木看来，死亡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，是生命的延续，永恒的生命意味着灵魂往上帝那里去，和上帝在一起，可以看见上帝，可以和上帝说话，并且能够以更大的爱继续爱他。因为死亡带走的只是我们的肉体，而我们的灵魂将永在。最后默默说，每一种宗教都有永生和来生，恐惧死亡的就是那些相信死亡就是终点的人。在神曲《天堂篇》里，但丁就这样描述了一些永恒的生命，这些幸福的灵魂被上帝的真爱之光所照耀，自身就成了一片极其美丽的光芒。1997年3月3日，印度籍修女尼尔马拉正式接替德兰木木担任总会长之职，她是在1月份的全修会大会上当选的。尼尔马拉修女出生于印度的一个军人家庭，在印度，军人的社会地位仅次于婆罗门，但尼尔马拉放弃了尊贵的身份，选择了终身为不可触摸者服务。他是在1965年宣誓成为修女的，与木木已经共事30年，曾在修会的8个分支机构里任职。 他的当选让木木甚感欣慰。早在1989年，木木就曾对记者说，主会另觅人选，将会有一个更谦卑、更舍己、更顺服的人来领导这个组织。如果修会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，那么它就会继续存在下去。